欢迎收听《忽软忽硬》的第432期。这一期呢，还是讲这个图灵奖获得者，这是第六届。第六届获得者，1971年的麦卡锡。因为他是图灵奖授予他呢，是因为人工智能这个术语啊，并且他使之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科哈。这个人叫做约翰麦卡锡。这个人的以前我讲过他，讲 Lisp 啊，或者讲什么都讲过他，所以呢，这次呢还是要讲他。是为了连贯性哈，但这一次的话跟以前我讲它是有点区别，因为我看过以前我写的稿子，我发现只是讲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啊，所以呢这次跟那个是没有冲突的，你可以再听一下，你看我是不是讲重了，基本上没有讲重。麦卡锡呢，他是1927年9月4号出生在波士顿，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尔兰的移民，曾经从事木匠呀还有渔夫的工作，同时呢他还是一个专利发明者，拥有两项专利，并且呢他也是搞工会啊，搞政治运动的，搞工会哦，他这里的工会是比较，可不是说发过年的时候发两袋大米是吗，他还拥有就是两项专利，分别是就是给船啊做这个什么叫缝纫机吧，类似于这样，还有另外一个是橘汁冷冻机，就是我把这个橘子汁压出来然后怎么去冷冻它，两项专利。麦卡锡的母亲呢则是也是移民，就美国都是一个移民国家嘛，来自立陶宛的犹太人，他对女权是非常非常的充满热情，并且做什么工作，做这个记者的工作，两个夫妻两人呢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加入了美国共产党，都是左派嘛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左派。因为他受到父母的影响，麦卡锡对社会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他呢曾经就是说参加各种各样的游行啊，并提倡修改人权法案，即美国这个第一修正法案，也被称之为权利法案，他当年也是非常活跃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就是跟上一期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名人传记啊通常会展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因为一个人的性格呀还生活性格往往是复杂多样的嘛，涵盖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角色和特质，每个人看到的往往都是一瞬间，好像一个照片一样，你咔嚓就那一瞬间，其他的我们都去推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就好像是我们看历史人物，我们看王莽还是哪一个人历史人物也好，你就会觉得在篡权之前王莽就是好的不行是吗，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哎，这个人往往是变化，就是他很多的政治人物不都这样吗，哎，上台之前觉得还行，上台之后发现是头猪或者是非常凶残，都这个样子。但麦卡锡呢他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就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确实是非常的激进，但是到老了的话，比如说著名的投资人格雷厄姆啊，就是因为麦卡锡这个非常安静，为什么，因为他年老了，就是格雷厄姆见他的时候他肯定年老了。我认为这两个人说的都对啊，包括麦卡锡这个传记的作者还有就是投资人格雷厄姆说的都非常的对，毕竟人是多变的，不是有句诗嘛，叫做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可能是麦卡锡在格雷厄姆见到的那个时候确实变得非常非常安静了，而格雷厄姆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他就误以为哇他原来一直都这么安静，实际上麦卡锡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疯狂的哈，所以呢两个描述都是对的。麦卡锡主要还是一个科学家哈，而不是社会活动家。我们认识他呢，你想想都给他图灵奖了，他显然是在计算机方面非常厉害，当然我们也认为他在社会活动家方面也很厉害，但是呢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做出的是重要的工作和贡献，也是这期电台我们要做的事情。他非常热衷于冒险啊，或者是登山呀，跳伞，驾驶滑翔机啊，他特别喜欢开滑翔机，他找了好几个媳妇啊，他其中第二任媳妇叫做维拉沃特森，他是登山运动员，著名的登山运动员，而且是非常世界知名的，就是他是第一个一个人独自登西半球最高的山，好像是位于阿根廷和智利边界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山哈，反正大概7000米吧，6960米，我查了一下叫6960米，叫做阿空加瓜山。她是一个女性，但是呢她后来的话她去攀登尼泊尔中部的一个 叫阿纳博尔峰，好像是8000多米的，然后就不幸遇难了，这是他的第二任老婆。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你想想他找一个这样的老婆，显然他也喜欢做这件事情哈。有人比如说我最近不是有时候就在网上乱录东西嘛，乱录一些 Java 编程视频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喜欢用我自己的照片然后做一个，但对我来说是一个纪念嘛，因为我也知道你自己录一些东西的话是很少人看，最终呢看的是谁，看的是我自己，就是比如说在很多年之后，20年之后，所以呢我录的那一天我就拍一张自拍，然后我做一个封面，就是有人就看到了就说，哎呦，你看起来像个老实人，我就说嘛，那是你没看过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更老实，但我跟麦卡锡不一样。麦卡锡当然也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他上初中的时候他就拿到了大学的，因为初中对他来说太简单嘛，初中高中太简单，他就自学什么，就是加州理工大学的目录啊，就是课程目录，然后他就自己学嘛，自己学数学，然后他发现哇太简单了，加州理工大学的数学太简单了，因此他考试的时候，他在1944年就考进了加州理工学院，然后他就去跟老师说这里我都会，加州理工说真的都会吗？来试一下，然后发现他确实都会，因此呢他前两年大一大二不用学，就直接读大三，就是这些课程都不用学了是吧。所以聪明人不一样嘛，当时是他刚上大学，那时候正值是世界大战，我又说世界大战了是吧，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都要去作为美国造炸弹啊，造什么东西哈，他也去了嘛，他也去美国参战了，他去了，他是参军，因为他当时还是大学生嘛，他没有像我前面讲的那一些要去做科学家哈，他确实去参军了，然后做了一个可能小职员或者类似于文职工作，但这当然是占据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呢他还是大一大二不用上了是吧，你可以一边参军参两年军，然后回来你就读两年嘛，他还是按时毕业了，毕业之后他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去读研究生啊，研究生进一步深造，在195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数学博士。麦卡锡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嘛，工作了两年，然后又去当教授哈，教学生，然后又到斯坦福大学去当老师。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他就去了这个达特茅斯学院担任教职，就是这个我讲过了哈，这个为什么他去呢，就是达特茅斯学院缺人了嘛，缺人了，然后人家就去普林斯顿大学去招自己的学弟嘛，然后去了之后哎发现我们可以啊，可以就是说去当教授，他显然你想想给个教授他就去了嘛，你担任教授，在达特茅斯学院的话他就成功的发起了达特茅斯会议，这次会议就是人工智能的起点嘛，现在我们都说啊，人工智能第一届会议是哪里，达特茅斯会议，谁搞的呢，就是麦卡锡发起的，就是1958年的时候后来的话他又加入了什么麻省理工学院嘛，1958年的时候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上一届得主就是图灵奖得主叫明斯基嘛，1969年的1969年的那个，就是我讲的第三期还是第四期，1969年第三期哈，图灵奖得主明斯基合作，他们就在麻省理工学院里建了第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然后呢就说呀，我们提出了，因为他要建立人工实验室，明斯基我不是讲他做了一个 snake 嘛， snake 要做什么，就是每一个 snake 上要有一个就蛇嘛哈，它贪吃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贪吃蛇，但这个贪吃蛇是自己会爬的，他要做什么分布式计算，因为当时来说这个电脑性能是不行的，你这个蛇要记住怎么从迷宫中走出来是要有分布式才可以，他们就觉得当时计算机性能不行，因此呢还要改成什么分时共享 time sharing 这个东西，就计算机一定要改成这个样子，于是呢他就为了做这个人工智能，为了实现那个贪吃蛇，他就说了操作系统啊或者是计算机要改成分时系统，这个成果后来就成了对导的分时系统，就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电脑都是分时系统，就基于他们做了一个是基于 IBM 7094的 CTSS 这个系统，后来的话当然又发展成了这个系统，又发展成了 Multics， Multics 最终 你不能说失败了，其实我们在电脑，计算机界吧，都说 Matrix 是失败的，后来才出了 Unix。实际上 Matrix 也成功了，它确实成功的卖出了很多。Matrix 最后一台 Matrix 退役是哪里？2000几年。你想想，那很厉害了，它也运行了大概有就20-30年。你说它卖的确实比较少，没有 Unix 这么多，因为它都是卖给大银行呀，铁路公司呀，航空公司呀。所以呢，Matrix 你不能说它是失败了，当然它确实没有，就是 Unix 那么成功，这就后话了，也就是这个人搞出来，这两个人嘛，就是明斯基跟这个分时系统啊，明斯基跟这个麦卡锡哈，麦卡锡在 MIT 的话，他跟我就说嘛，他其实是比较激进的，他跟项目负责人就是产生矛盾了哈，然后。就离开了嘛，就离开了。这种就是说，这里不留我，我就去其他地方，是吧？他就离开了 MIT，然后又回到了斯坦福大学，他也就没有再继续做这个事情。但是学术上普遍还是认可他，就说呢，他是分时系统，就是你把这个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电脑啊，分时系统的这个概念的创始人是谁？麦卡锡。他不但是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他也是。就分时系统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个 Lisp 编程语言的创始人哈。他返回斯坦福大学之后，他就做了一个 DEC 上面这个 PDP-1 上面的分时系统，并且在那里建造了这个第一个在 MIT 建的是人工实验室，是第一个嘛，在斯坦福建立了第二个人工智能实验室。麦卡锡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啊，他这个讲过很多次了，他自己就没事就讲。他就从他研究生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人工智能，因为他听过，1948年的时候，他听过了冯诺依曼发表的，他看过一个冯诺依曼发表的论文，就是说呢，他可以用自动，叫什么，自复制自动机制的一个论文，就是说脑行为啊，就是脑行为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人脑的行为。这篇就是他讲的冯诺依曼这篇论文，就提出了一种机器啊，它能够复制自己自身呢。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不病毒吗？现在我们觉得这不病毒吗？他就激发了，麦卡锡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从那之后啊，他开始在这个计算机上去模拟各种各样人类的一个智能的行为。在1949年的时候，新中国建立了哈。那时候你想想，他在干，中国在干什么？他那里干什么？麦卡锡说，找到了冯诺依曼，就说他要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的事情。冯诺依曼是个什么人？冯诺依曼从来不说坏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冯诺依曼是个花花公，不能叫花花公子。冯诺依曼非常富，你不能说他是花花公子。我们这里都说花花公子，你就乱花钱。冯诺依曼确实家财万贯，都他爹妈确实太有钱了，因此冯诺依曼是有的是钱，他不用，他做所有的事情都不考虑钱的问题。就冯诺依曼呢，为人非常的。就举行派对呀、啊，举行什么东西，见人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也说人话。所有的事情，你会发现冯诺依曼对任何事情、任何学科，对科学家都是赞扬。就说你说我要做个什么事情，哎呦，这个冯诺依曼就拍拍你说：“小伙子，加油，你干的事情肯定成功。”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人都说：“哎呦，冯诺依曼这个人太好了。”就是他从来不会说：“哎呦，你这个不行。”反而图灵会有点尖刻啊，这个冯诺依曼不一样。就冯诺依曼这方面确实非常厉害啊，又或者他赞同，就冯诺依曼赞同的人，以后我听过我故事或什么，以后我们再讲的话，你就发现他对后人都是赞扬，每个人说起他来就会说我见过冯诺依曼，这人真好。所以呢，麦卡锡一辈子最服冯诺依曼，就是他在一鸣不闻的时候，冯诺依曼天天说你干的事情最好，实际上他跟任何人都这么说，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的做人要 nice 一点，是不是？就是也要好一点，就是后者就说你干的事情好呀，就值得深入研究。反正也不是冯诺依曼出钱，就你赞扬一下又如何呢？是不是？我们这里都喷他，人家说我要做个什么事情，我们这是不行。哎呀，你个傻叉是吧？不行。所以呢，在麦卡锡觉得，哎呦，我竟然被大牛给赞扬了，是吧？所以在达特茅斯会议前后啊，麦卡锡的主要方向就变成了什么？计算机下棋，就下棋啊， 就我们下，它是肯定是下国际象棋，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中国象棋。中国象棋啊，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计算出所有的步数，尤其是当年的计算机更没有办法，你现在的计算机你也不能，就是我们下棋高手过招的话大概50回合左右吧，我说高手哈，你不能说你这样菜鸟，50步左右你实际上你不能够完全计算下来了。为什么？因为计算量实在是有点大，即使以现在的计算机来说你也确实是太大，因此呢我只能是计算有限的步数。哪些有限的步数？你说哎，我怎么知道哪个是有限的步数啊？这个就是学问了，就是说呢我要做剪切，就那个明显不行的那个东西我就不去计算了。这就是麦卡锡发明的著名的叫阿尔法贝塔搜索法，它就是巧妙的结合了你的减值啊，就是我们有个数嘛，搜索的话实际上是个数，我要拿一个枝子我要减掉，你确实要减掉啊，你不减掉的话你算不完嘛。你在尤其是比如说我要下象棋，人家那个 QQ 上或者什么象棋哈，是多久呢？30秒钟你必须出一步嘛。我在这里拿台电脑，反正现在大家都作弊，这也是我不喜欢在网上下棋的原因。你不知道你跟人下了还是跟他计算机下了，你基本上他是计算机，你拿个手机你都赢不了现在的情况。所以哎，我胜率实际上非常低，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作弊，你实际上你作弊完全没意义嘛。所以我只在网上跟我认识的人下，其实我知道他不会作弊，就是我同学那些我知道，其他的不行，其他的他都有自己的接口，你跟他下他完全不错，你就觉得这人真的是厉害。因为我在现实中下棋的话还算是中手吧，我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高手，但在宿舍中啊跟同学下基本上赢多输少吧，但是在网上你基本上全输。为啥？现在大家都用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你接上之后几下就输了。就是你这为什么要这么难呢哈，就是说他一定要做个剪切跟评估函数，就是我把这个枝子给剪掉，将最大可能的那个节点啊，然后我去算那一个，在30秒钟算出来，你知道能算几步不好说，看你电脑性能。因此呢他有一个最大值的节点候选值，我叫阿尔法值，将这个最小级别的最大级别的这个节点，最小级别的节点呢反正就是不行了，那个叫贝塔值。就是说他要不停的做比较，比如说阿尔法大于贝塔的时候我就不减了，就减不是不减，叫减什么，阿尔法大于贝塔就减贝塔，如果反之呢我就减阿尔法，就是说谁大我就保留谁，就是那个更大的可能嘛。为了说明我就这样解释一下吧，假设我举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取火柴棍的游戏吧，就两个人我们有一盒火柴，有一盒火柴的话你只能干一件事情，就是我取一根或者取两根，你不能多取，你也不能不取，就是你只能取一根或两根，最后取掉这一根的一根火柴，比如说最后剩两根我直接取走了，但最后剩三根你就不好取了，因为你取两根你输，你取一根你也输，因为他两个都输了嘛，是吗？就是这样。所以呢你要在此之前，比如说当有五根火柴的时候，哎，那就是有学问了。你四根的话，你取两根，人家就赢了嘛。你五根火柴的时候，你就有办法。你五根怎么搞？第一种是取两根火柴进入状态，你取了一根，他剩三根了，那个你就把球踢给他了，你肯定赢了嘛。另一种是取一根进入四根也是你赢，你发现吗？就是你还是有一个主动权的，谁先走还是有个主动权，就是你进入这个状态你就是不能让对方胜嘛，是吧？就阿尔法贝塔搜索方法，你必然的话比如说有五根你怎么取，剩五根的话就取一根，你取其他的都不行，你也不能不取嘛，你取两根你输，你取一根哎对方输，是吗？就是这种阿尔法贝塔搜索方法至今也是非常非常高效的一种方法。大家可以去，你如果做象棋啊，其实我本科毕业论文我就是做这个象棋。为啥？就自己天天那时候我们在宿舍里没有什么活动，就打牌，而且那时候宿舍不能上网，因为我年龄比较大嘛， 宿舍也不能上网，然后手机也没有说智能手机。后来我是才有手机，但是是那种诺基亚33110这种手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读小说、下棋，然后玩单机游戏，就是这样。所以呢，我是属于下棋的那个，虽然我也有一台电脑，但是像单机游戏是比较多的，那不是下象棋是比较多的，就到处有就去，有就下，有就下，就这样，就这个跟整层宿舍楼的人，只要反正就那十几二十个人下棋，那我们就在一起不停的下棋。所以呢，毕业论文我也做了一个中国象棋的软件。好，这个说多了哈。其实我看到象棋，我就一看哦，阿法贝塔，我就想起了以前我也是用的，但是我竟然不知道哇，它竟然是麦卡锡搞的。以前不知道，后来我慢慢我就知道了，这个阿法贝塔裁剪方法什么都是麦卡锡搞的。我们再来讲这个达特茅斯会议，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嘛。另外三位发起人，一个是明斯基，就是上上届1969年的图灵奖获得者，还有 IBM 公司的就是罗杰斯特，他是什么？罗杰斯特的话，他是给钱的，他们是做就是语音识别的，罗杰斯特是做语音识别非常厉害，还有机器翻译也是他做。还有信息论的创造者香农，香农是麦卡锡的老板，香农跟另外一些人不和，但是他是麦卡锡的老板，就是你麦卡锡就是说当时啊要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人来撑场子，谁来撑场子？就是香农，香农实际上比麦卡锡大十来岁，所以是有代沟的，是吧？麦卡锡就召开这次会议的目标是非常大，他希望啊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就造出一台机器出来。你当然，你要跟 IBM 还有 IBM 也给钱了，就是这个钱肯定是你要找有人赞助嘛，是吧？这个钱是谁给他提议的呢？罗杰斯特，罗杰斯特说啊，你得跟这些基金会要钱，每位代表啊给多少？给1200美金，当时年也挺多了，是不是？还有说你给了钱之后啊，你还得给房子住嘛，你又不能住学生宿舍，是吧？反正食宿啊都得，还有往返的交通费用都得给这个。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是一个慈善组织嘛，它是专门给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机构、社会项目。其实他给中国也捐了很多钱，包括北京的很多的医院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给的，叫什么医院？什么玛丽什么什么医院哈？就麦卡锡这个就不说了哈，反正麦卡锡就发起达特茅斯会议的时候，就像基金会申请基金嘛，说每个人3600吧，就说这个意义很重大嘛。洛克菲勒对人工智能可能是不太懂，是吧？你想想第一届谁懂，就觉得反正还是资助一下，看起来学校也不错哈，一些教授就说能不能给1/3，反正1/3也是白得，那可以啊，就是我本来申请3600，给1200也行，反正外地代表的话往返的车费也有这个洛克菲勒承担。最后呢，这个会议就顺利进行了，然后洛克菲勒也其实挺赚的，是吧？哈，尽管会议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我造出一台人工智能机器来，现在造不出来，现在都没造出来。但麦卡锡他的是说我要搞个下棋程序，就是阿法贝塔输出方法非常成功。后来呢，还有两位，一个是西蒙跟纽厄，两个人是1975年，我们就要马上讲到了4年之后获得图灵奖。你看看这个程序理论专家，他是做的是做什么？就是机器叫机器证明，就是我可以证明啊，数学原理中的一些东西啊都是可以的。因此他也获得了图灵奖。还有明斯基呢，来这个讲过了，他也获得了 SNEC 机器学习机啊，然后主要用于学习迷宫问题，这个也是获得图灵奖。所以呢，参加会议的这些人都很厉害，很多人都获得了图灵奖。这些呢，都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也不是一群骗子，是吧？不像很多地方说的好像这个很假，他们确实很厉害。在1959年的时候，又在讲这个 Lisp 语言了。麦卡锡，约翰麦卡锡就基于这个，你说他发明的也好，就是还有一个特别著名，但是呢， 比较对名利啊比较淡漠的人，叫谁？叫丘奇，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他叫兰姆达运算。兰姆达运算实际上它的原理跟图灵的差不多，但是呢这个丘奇这个人就是世外高人嘛，是吧，他不太注重名利，这也是坏处，是吗？那名气没那么大嘛。就是数理逻辑专家叫阿隆索，哎呀，这个药厂的这个大家知道药厂吗？德国药厂的这个主教练也叫阿隆索哈，丘奇，他是兰姆达运算，还有西蒙，还有纽厄尔这些人啊，他是集合了丘奇的兰姆达运算，还有就是获得这个1975年图灵奖的那个人，他发明了什么？发明了表结构。因此呢，他把这两个集合起来，就发明了 Lisp 语言。Lisp 语言是一种基于符号处理的编程语言，其设计初衷啊，就是我要进行符号处理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就是 Lisp 它本身是没有打算说我要变成一个编程语言的，因为我就是做什么，做科学研究，是吧，所以用列表啊或者是这些数据结构，然后基于兰姆达运算这些东西，反正呢整个东西最厉害的就是递归嘛，处理递归编程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也就成为人工智能后来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流行的编程语言。现在所有你说哪个语言不支持递归呢？好像都支持，是吗？哪个语言现在不支持兰姆达运算呢？你主流的语言都会支持，你即使不支持也有一个库函数让你支持，基本上都会原生支持。 Lisp 语言的设计让它非常适合干这种事情哈，就是说在早期啊是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符号推理啊，专家系统什么。当然现在就是 Lisp 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然也不仅仅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了，编程语言很多都在学它，所以呢没有必要学 Lisp， 因为你学其他的也已经学到了，包括 Lisp 有动态类型，有这个垃圾回收，还有闭包啊，都可以追随到这个 Lisp 语言。我对这个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写了很多 Lisp 程序，并不是我热爱编程哈，是我读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读书就是你要给，现在好像也是我导师他会接一些活接一些什么样的活，他就拿到钱嘛，拿到钱你要出点事情嘛，你要做点事情出来嘛。所以呢当时是做图像识别啊，或者图像转换，在 Linux 有一个软件叫做 GIMP， GNU Image Manipulation Program， 就是它是支持扩展的，它扩展的语言就是什么 Lisp。就这样，这个 GIMP 呢，它是一款开源的图形处理软件，它提供了一些非常丰富的功能和工具，最主要的是用来什么？做 Photoshop，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Linux 版本下的 Photoshop。因为我当时老师要干活嘛，所以他是说，哎，你要学点，他也不说你学点 Lisp， 他说你把这个东西给搞搞，你搞搞的话肯定要学 Lisp 嘛。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比较难嘛。后来的话就觉得它真的很比较简单，真的是比较简单，因为它整个 Lisp 你只要看它的那个叫 RS， 哎，我忘了几版本了，现在应该是 R5S 几号，现在版本大概就几十页，五六十页就可以了，你看完那五六十页你基本上就会了，而且它是非常的符合你的直觉。就这样， Lisp 它是一种符号处理语言，是有一系列，像我们学 Java， 你是不是读很多的书？你学 C 语言，你学什么东西就特别多。但是这个 Lisp 只有很薄很薄的一个小册子，你这样学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就这样呀。当然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打算设计成编程语言的，就是我不用设计编程语言，而且这个 Lisp 也不是说麦卡锡发明的，但是麦卡锡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它实现出来，但他有个研究生嘛，叫罗塞尔，他发现，哎呦，老师这个东西不错呀哈，然后因为我给你实现一下，这个麦凯锡说你这个实现个屁是吧？我这个这是学术是学术，工业是工业，我就没考虑过要搞这个工业上的编程语言出来，是吧？有 Fortran 你就用呗，有汇编的， 但这个说不行不行，其他语言太差了，我就实现这个。结果呢，他就用了一个假期就把 Lisp 实现出来了。为什么 Lisp 语言这么怪异呢？就是 Lisp 他没有实现完，就是他本来还要再做一个前端，就是说呢，我只是写了语法树，然后呢，我再把语法树再搞一下，是吧？结果呢，学生就放假了嘛，放假他就走了。结果呢，大家发现哦，这个挺，这是完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完了还是没完，是吧？然后大家就一直用，用着用着就跟那个编译器，就 Vim 那个编译器差不多。大家就觉得为什么这么怪异，这么怪异还可以吸引人嘛？哈，你就发现他没有那个东西，大家又适应了，适应了，他想想也不做了，是吧？就做了个半成品，大家就依靠这个半成品就茁壮的成长。后来的话，有人试图完善它，说我把半成品给搞好，好不好？人家不用，人家说就我就用半成品，半成品更简单，就是稍微的变一下，并且你直接看到语法树，我写的东西就是语法树，而不用像这个你 C 语言也好啊，我又编译成语法树 ，Lisp 就是我语法树就这样写出来就是语法树，不用编译，所以很厉害。就是 Lisp 有很多很多的特点嘛，最主要的特点我认为递归嘛，递归还有就是这个 lambda 表达式啊，当然了。你说控制结构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其他语言都可以做到，但是一直递归啊，或者是什么呢？我这个 Lisp 我一直觉得做的最好。Lisp 的特点呢，也就是用在了人工智能方面，并且在数学中也用的比较广吧。比如说你要做微积分运算啊，或者什么博弈论，都是它。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两个语言吧，一个是 Lisp， 一个叫 Prolog。Prolog 也是人工智能最初两个最重要的语言，它就是有那个是在两个学生啊，也是年轻的学生，一个是伦敦大学的学生，叫做科瓦连斯基，另一个是有这个马赛大学的考尔麦劳厄，这两个学生，然后搞了个逻辑语言，这两个语言也确实很厉害啊。就是他们能够做符号处理啊、推理啊这些东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一点我要强调，我讲这个电台啊，是讲你想想都是1940几年、1950几年的故事嘛。所以你不要说哦，我听了你的电台，我要去学 Lisp 跟 Prolog 这个语言，这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你搞人工智能，你就跟人学 Python 是吧？你这个，你不要搞清楚，你要搞清楚，除非你对历史感兴趣，你去看一下它。你会恍然大悟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在 Java 中，在Go 语言中，在什么语言中，你说我不会，我就是搞不清楚这个递归，但你去看 Lisp 你就发现哇， Lisp 就是简单，真很简单，并且其他的语言都设计的非常难，但 Lisp 你就觉得太自然了，你去看看它的递归，它就告诉你我怎么搞出最后的一个递归的最后一步，然后我怎么向前推，就推出来了，真非常简单。你是学不懂的话，你去看看，你如果学得懂，你就直接学这个Python 啊或者什么。就好像我讲微软早期的时候，我肯定会讲到 DOS 嘛，你总不能现在都 Windows 11 Windows 12马上出来了，你去学 DOS 嘛，是吧？故事是故事，而且这个 Lisp 语言还是 Prolog 语言，它的很多的特征它已经融入到了现代编程语言之中，比如说 Lambda 运算 Java 中有， Python 中有， Go 语言中有，这个 C 它仍然是C 虽然没有，但是有很多库试图实现这个 Lambda 运算啊，都有相应的一些支持。这所以呢，就是你不要就听故事嘛，是吧？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果吧，就是说程序如何自动改进自己，现在有没有实现？就是说现在仍然没有实现，就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就提出了一个叫 Advanced Ticker 这个系统的思想。根据资料的话，这个系统也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嘛，它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就是说体现知识获取工具的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就是我这个系统越运行越强大，越运行越强大。像我们不管是你各种各样的，现在都没有这个东西。1968年他就部分完成，最终是完不成。为什么？就是你怎么可能找一个系统它会自己完成的？我们 bug 出了就是经常出 bug， 就是说我以前出 bug， 然后我慢慢的就没有 bug 了。你说现在的人工智能行不行？现在人工智能实际上也不行，是吧？他还胡说，你过几天他又发现，你比如说他改进了自己，过几天他可能又读一些什么材料，他又错了，是吧？就他没有达到这个。那个系统叫 Advanced Ticker 这个系统呢，它就使用的是 Lisp 语言构建的一个具有常识的软件，就是说呢，你能够给他提供一些信息，他自己在那里算，并且给自己，就是自己叫什么，就自己慢慢的去进展进化吧，也就是人工智能的终极阶段，我慢慢的就越来越进化，越来越进化，是吧？这个也挺吓人的。他在这个副产品之一，也就是分时系统哈，分时系统就是这个建议的核心，就是啊，我这个系统，你肯定就一部分系统是要，维护自己，另一部分要同时呢，我要读东西嘛，哎呀，不能说我只干一件事情，就好像我 Windows 运行在这里，我有一两个进程，我要去到处获取信息，然后呢，让我这个主进程越来越厉害，就这样，因此呢，这个分时系统中。也有它的影子，因此呢，这个对人工智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系统仍然没有完成嘛。除了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研究之外啊，他会，麦卡锡啊，还对这个早期程序啊，编程语言，然后进行研究，获得成果，他就写了一篇论文，叫做《计算机的数学理论的基础》。叫什么？他就说呢，编程语言一定要形式化，你不能乱写，你一定要就是要有规章制度的写，就是说我一定要定义要怎么写，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搞这个 debug 嘛。就大家以前最初的时候，可能你就是汇编嘛，你就乱写嘛。他就说呢，你一定要形式化的语言，他提出了你一定要有抽象的语法，比如说你循环该怎么写就要怎么写，然后还要。做状态向量、做状态转换这些形式语言怎么去研究？它呢？它是说呢，程序逻辑一定要搞清楚，它是一个语言。你要把程序逻辑搞起来的话，其他的编程语言都是附属品。就好像我们写 C 语言、写 Java、写什么东西，你是不是都要什么循环呀、什么递归呀，或者是都这些什么选择呀、结构？这结构啊，一定要搞清楚。然后其他的编程语言都实现这些结构，所以呢，你学一门编程语言，实际上你学会了基本上其他所有的编程语言。你说 C 加加中难道没有循环吗？还 Python 中没有循环吗？还有 Java 中没有循环吗？都是有的。而这些编程语言中要不要实现循环，要不要实现递归，要不要实现这个选择分支，这谁研究的？这是麦卡锡他研究的嘛？他是说呢，你这种编程语言。要无歧义的实现程序的各种性质，就是说呢，要有哪一些东西哈，比如说你不能乱搞进，以前的时候是乱跳啊，包括他也很反对，就是说我要一会跳在这里，一会跳在那里，就是说你程序你又不可验证了嘛，你从这里跳到那里崩溃了是吧？像 C 语言，他当年也对此表现出非常大的抵触。就说呢，你对人类的大脑是个影响嘛？当年所有的编程语言都不搞这个递归，然后麦卡锡的这篇论文呢，他就说一定要搞递归嘛。麦卡锡就进一步证明了我所有的函数啊，然后通过一系列递归的定义，就可以做成大型的软件系统，就不停的做递归。所以呢，并利用归纳法，然后呢，人家是从数学方面去证明了这个递归确实非常的厉害。但是其他的编程语言可能不懂，后来的话就是荷兰那个也是获图灵奖的人也支持他嘛。刚开始大家都不支持他了，为什么？看不懂嘛。现在大家又发现，哇，确实递归确实比较厉害哈。他提出的各种程序逻辑啊，都是他搞出来的嘛。这种基于递归函数还有形式化证明的方法，然后为这个软件做设计，然后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依据，就是我这个。软件编程语言要包含哪些元素？我们就现在我们经常会去争论，包括很多人都争论，Go 语言好还是什么语言好？你会发现这都是争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嘛。因为最根本的事情，其实在麦卡锡中他已经，麦卡锡以及 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他已经证明过了，他已经证明过了，你这样你就是可以做出软件，做出大型的软件出来，从数学方法上去证明了，就是你要有一个编程语言的话，你要有哪些特征，而且是不能冲突的特征。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大部分编程语言是不是差不多相似呀？有人说啊、哦，不同，实际上真的是相似。你可能你觉得特别不同，说明你整的少。你会发现，不同是表面上的。比如说，我在 Java 中写个循环，可能跟你 Go 语言中写个循环不同，或者在 Python 中写个循环不同，啊，那都是非常非常表面的，非常表面的一种，就不值得提出来做比较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这样。因此呢，他已经证明了，哎呦，我编程语言中要有一种计算的数学理论嘛，计算的数学理论基础，他就说了计算的数学理论基础。后来麦卡锡就对编程语言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然后产生了一些非常深远的影响嘛。最后呢，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他的书哈，叫他跟香农写的书叫做《自动机研究》啊，这个我都没看哈。还有就是麦卡锡论文集，还有特别多，但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麦卡锡，包括日本啊什么奖都给他很多奖，这个不用想哈。然后1990年的时候，然后麦卡锡也获得了什么美国科学奖章啊什么东西。麦卡锡在获得图灵奖的时候，他在1971年获得图灵奖的时候，他的演讲是人工智能研究的现状。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篇演讲竟然没有发表，也没有录音，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只是说 the present state of research 什么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这样一篇名字。结果呢，这篇文章就消失了，就是没有发表嘛，因为他没有发表，他也没有录音，没有什么东西，因此呢就这样消失了。结果呢，后来图灵奖要那个什么，要发表书，就是你发表一本书，就说我这个所有图灵奖的演讲，要做一本书出来嘛。结果他这篇没有，只是说我这篇文章消失了。后来的话又有一个附录，就去问麦卡锡，你当年演讲的是啥？他说他忘了，这个很正常是吧？因为我也没有发表，然后我当年说的啥我也忘了。但是呢，他写了一篇叫做人工智能的一般原理，然后呢作为附录，他说大概是这样吧。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竟然把当年的书稿给搞丢了。所以呢，我们搜不到他这篇人工智能研究的现状。我倒是很想，如果能搜到的话，我们看看，哎，当年的人工智能研究现状跟现在的是不是相同的事情。结果呢，他这篇文章丢了之后，他就写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般原理，反正大家搜一下嘛。我稍微的看了一下，好像也没什么意思，跟现在好像，哎呀，差不多哈。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